两脚像火柱。一些基要派的著名解经家对于这一位大力的天使是谁有不同的见解。哥特、温申、贝廷、吉尔、德汉、埃恩塞特、华尔特、斯格托和威廉克里，他们都认为这一位大力的天使是基督，而尼威尔跟其他解经家就认为他只是一位有大能力和权柄的天使，他不是基督。我同意后者的看法。当然，前面那一批都是我所尊敬的人物，也是我在主里所爱的。如果你接受他们的看法，也没有什么不好。不过，如果你想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话，那么最好请你接受我的看法。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一位天使只是一位大力的天使。基督并没有以天使的身份在启示录里显现。不错，旧约中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是以耶和华使者的身份出现，但他成为人之后，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得着荣耀的身体之后，我们就看见他在神的右边是蛮有能力和荣耀的。当他以人的身份活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并不是一个天使，他是一个人。所以在启示录里面，他是以荣耀的基督显现，这是道成肉身之后的基督，他被高举。我们要记住，这一卷书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，在每一章里面，我们要看见他新的位格，他以能力和表现的荣耀展示出来。现在，他是那一位审判主，就是审判那些拒绝基督的审判之主。经文说，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。这另有一位的意思是同类天使的另外一位。我们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二节看过另外一位大力的天使，在那里不引起争论，我们都知道他不是基督。现在在第十章这里引起争论，主要的是因为他的装扮，他的样子使人以为他是基督。虽然在启示录里面所有的天使都是基督的仆役，但这一位显然是基督的特使，因为他拿的小书卷，那表示他有崇高的地位，他是从基督那里从天降下来的。他披着云彩，这是他作为基督特使所穿的制服。荣耀的云彩与基督的再来有关联，但这一位天使并不是从云彩中降临，他乃是披着云彩。还有，这并非是基督二次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，而是这一位天使宣告基督快要再来了。基督第一次到世上来的消息是由天使向世人宣告的，而他的第二次再来也要由天使宣告。经文说，他的头上有红，这是他的帽子。红提醒人有关神与人所立的约，这红表示神不会再用洪水来毁灭人类。脸面像日头，这是辩论他的徽章，这也是荣耀的基督所盖上的，但这并不因此就断定他是神的儿子。当摩西到神面前之后，他的脸面也发光。这位天使的脸面发光，因为他是从基督那里出来的。基督复活之后，那站在基督坟墓的天使也是衣服放光。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一节的天使是个赐光的天使， 正如太阳月亮一样，但是不能因此就断定他就是基督。我认为第十章这一位天使不是基督，他不过是一位天使，或者是说他是一位大有能力的天使。经文说他两脚像火柱，这仍然是他的制服的一部分。他来是要宣告一项特别的、严肃的，有关那将要来到的审判。这一切特征都表明他跟基督的位格有关，他是基督的特使。在这时刻，主耶稣在掌管一切，他是全地的审判之主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章第二节跟第三节。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，他右脚踏海，左脚踏地，大声哭喊，好像狮子吼叫。呼喊完了，就有七雷发声。有几个理由使我相信这一本小书卷是那用七印封严了的书卷。其中一个理由是因为这是唯一在我们前面出现的书卷，而且它不称为别的什么书，而是叫做小书卷。如果这本小书卷就是那用七印封严的书卷的话，那么它本来是在天父的手里。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一节就告诉了我们，我们留意他如何的转到神的儿子的手里，只有主耶稣可以揭开他。七印揭开之后，这本小书卷就打开了，接着七支号要吹响，到目前其中六支已经吹响了。主耶稣揭开七印之后，就把这小书卷交给天使，然后天使又把它交给约翰，叫他把它吃掉。这本书卷包含着地上所要受到的大灾难。接着这一系列的审判，主耶稣要到地上来掌权。现在这书卷展开了，审判也一一的临到地上。天使也使用这本书卷来宣告海和地都是属于基督的。他一脚踏在海上，另外一脚踏在地上，他宣告这两样都是神的。神在利未记第二十五章二十三节指示以色列有关他赐给他们的那地，他说地不可永卖，因为地是我的，你们在我面前是客女，是寄居的。你以为你用了一小笔的钱买了一小块的地，而且又拥有一张地契，那么这一块地就永远的属于你吗？如果你是这样想，那就错了。你的土地是属于神的，不仅是地属于神，连海也是属于他的。诗篇第八篇第六节到第八节说，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是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这书称为小书卷，是因为大灾难的时间不会长，没有太多要写的，所以一本小书卷就够了。罗马书第九章第二十八节说，因为主要在地上施行他的话，叫他的话都成全，速速的完结。主耶稣说这大灾难期时间是短的，但你说他只有七年。那七雷发生是神向天使的宣告说阿们。诗篇第二十九篇第三节说，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，荣耀的神打雷，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。约伯记第三十七章第五节又说， 神发出奇妙的雷声，他行大事，我们不能测透。好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暂时的讲到这里。启示录第十章，我们讲过这一章所记述的事是第六支号与第七支号之间的插曲。使徒约翰看见另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，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，他右脚踏海，左脚踏地，并且大声宣告。他呼喊完了，就有七雷发生。我们讲过，这位大力的天使不是基督，他是基督的特使。他手里拿着展开的小书卷，向地上宣告那要来的审判。在这里，我再补充的讲解七雷发生的含义。温中博士做了这具有启发性的评论，他说，犹太人常常把打雷讲成七声。在诗篇第29篇，耶和华的声音，这一句话出现了七次。以色列人认为打雷就是耶和华的声音，所以启示录这里的七雷发声就是神的声音。我认为它是在天上的主耶稣所发出的声音，它证明天使所宣告的是真实的，因为他即将到世上来掌权。下面我们来读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十章第四节的经文。启示录第十章第四节，七雷发生之后，我正要写出来，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，不可写出来。约翰是一位文士，他正准备把所见的异象写下来的时候，七雷就说话了。他听见了天上的声音告诉他，不可以把七雷所说的写下来。这是一本启示的书，为什么有些东西却隐藏起来呢？这是在启示录里唯一的一处有不可写出来的事。在这一卷书末了的地方，神说得很清楚，他已经说了一切，他并没有向今天的人类隐瞒任何的事情。约翰在启示录第22章第10节说，他又对我说，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，因为日期近了。可是在这里，神却指示他不可写下七雷所说的话，这是很有趣的。如果这位天使是基督的话，约翰必定会俯伏在地向他下拜。在启示录第1章，约翰一看见荣耀的基督就向他下拜。如果这位是基督，那么为什么约翰不向他下拜呢？他没有敬拜他，因为他不过是一位天使。有人猜测过七雷所说的内容都是相当荒谬的，有人把七雷解释为七次的十字军东征，有人说是那接受宗教改革的七个国家，但是主耶稣基督对约翰说，把他们封起来，不要写下来。到今天这仍然是个秘密，没有人知道是什么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0章第5节跟第6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10章5节6节，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，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，地和地上之物， 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。这位天使的表现告诉我们，他不可能是基督，因为他指着创造主启示。如果他是基督，他可以指着自己启示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三节说，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，就指着自己启示。神不能指着别的启示，因为没有比他更大的。这一位天使指着另一位启示，因为他不是神，所以他也不是基督。主耶稣基督是永生神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八节又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基督就是那位创造主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，万物是接着他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。另外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又说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，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，一概都是接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这位天使是奉基督之名启示，他是基督的代表，为基督宣告一切。天使说不再有时日了。圣经的小字说不再单言了，这对在地上的圣徒来说是个好消息，因为他们正在患难之中，不知道这些灾难会持续多久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二节证实说，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。天使告诉那些蒙拣选的人，灾难不会持续太久了。他说不要担忧，凡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受了神的印记，他们必定能够经过这一段大灾难的时期。同样，这也回复了在启示录第六章第十节中那些寻道者的祈祷，也成全了主导文所说的愿你的国降临。接下去让我们读启示录第十章第七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十章第七节，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，神的奥秘就成全了，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。当第七位天使准备吹号的时候，这一切要发生，这也就表示第七号吹响就来到大灾难期的末了，神的奥秘在这时候就要显明出来。在前面也显明过这奥秘的某些方面，不过现在在这里却是最大的显明。其中有一个奥秘是关于以色列国审判、受苦、不公平、神的静默和要来的国度。基本的问题是，为什么神允许邪恶存在呢？为什么他容忍了邪恶那么久？你想了解一下吗？我研究神学多年，我知道人的答案，但神还没有给他的答案。有一天他要把他的答案告诉我们。有许多事我今天解答不了，但有许多弟兄似乎知道一切的答案，我为此感到困惑。 坦白的说，没有人知道全部的答案。这一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，有些事是我们不知道的，有些是封闭的。那意思是说，神有许多事要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到他面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晓得了。虽然我无法解答你心里的问题，但是神能。我也没有全部问题的答案，但是我交在神的手中。主耶稣对我说，孩子，你和我一起走过黑暗，一切会没事的。我们要进入光明，然后你就会明白。今天我建议你把一切都交在神的手里，他是你的创造主，又是你的救赎主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章第八节，请你看启示录第十章第八节。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，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。这个命令是由在天上的基督所发出来的，他掌管一切，他是被高举的神，又是审判全地的主。很显然的，约翰在灵里回到了地上，因为那小书卷本来是在父神的手里，现在交给了约翰。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章第九节跟第十节，请你看启示录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。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，请你把小书卷给我。他对我说，你拿着吃尽了，便叫你肚子发苦，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。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，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，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。约翰参与了在我们眼前展出的一幕伟大的戏剧，主耶稣基督要求他做一件很奇怪的事，这件事具有特殊的意思。他照天使的吩咐吃了那小书卷，结果他肚子是苦的，口里面却是甜的，是又苦又甜。吃那小书卷的意思是凭信心领受神的话，这是神的话所教导他。因为在耶利米书第十五章十六节说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我得了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，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。以西结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也说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要吃你所得的，要吃这卷书，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。于是我开口，他就使我吃这书卷，又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，充满你的肚腹。我就吃了，口中觉得其甜如蜜。基督徒应该吃神的话，箴言书第十六章二十四节又告诉我们，良言如同蜂房，使心觉甘甜，使骨得医治。在诗篇第一百一十九篇，这一篇颂赞神的话的诗篇里面，我们读到一百零三节说，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约翰吃下去的那一部分神的话是审判，它是甜的，因为将来是甘甜的。创世纪第十八章十七节说，耶和华说，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其实耶和华是说，我们是朋友，我要告诉你， 我所要做的事，知道神要做什么是一件甜美的事。但是当你发觉审判将要来到，那却是苦的。约翰领受了神的话，但是当他看到还有更多的审判要临到，他的灵就痛苦起来，心也难过。他的口是甜的，但肚子是苦的。如果你我喜欢读这一段圣经，说到将来要临到地上的审判，那么我们必须要多多的祷告，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能够知道启示录，并且认识到神所要做的事是甘甜的。但是当我们看到审判要临到这个抵挡基督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却是无法欢信，那预言就变成苦的了。这还可以应用在另一方面去，有许多人开始热心研读预言，但是当他们发现呢，预言可以应用到他自己生命的时候，就对自己有所要求，他们就失去兴趣，所以就变成一件苦的事。很多人说，我不想听到启示录的事情，我不喜欢预言，它使我害怕。让我告诉你，它就是要这样，但它也应该在你口中甘甜如蜜。很不幸，有许多人为了对未来产生好奇，就去研读预言，但是他们会发现神的话却要求他们做圣洁的生活，而不是要求他们去研究预言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说，凡向他有着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一个潜心研究预言却是过着污秽生活的人，他的作为必定是反常的。我们听到许多关于预言的解释都是反常的，那是因为他们在心灵上在生活上都不是按照神的话去行，所以才有这些反常的解释。很不幸，一般人对预言的兴趣超过了他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。多年前我和一位学者见面，他问我说，你喜欢你的教会吗？我说我的教会很不错，我相当喜欢，但有一件事很奇怪，如果我在教会讲解启示录，每次讲解教会都坐满了人，但如果我讲解罗马书，听的人就寥寥无几。这位学者的见解我永远不会忘记。他说，牧师啊，你还要发现大多数的圣徒对敌基督的兴趣比对基督的兴趣更浓厚。我后来发觉他说得很对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章第十一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十章第十一节，天使对我说，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在说预言。约翰相信各民各国都应该听到神的话，因为他们要受提醒，审判即将来到。如果他们经历大灾难起，他们的感觉会像是下到地狱，这正是使徒约翰忧愁的地方。那小书卷对他是苦的，因为他必须在基督来建立他的国度之前向多人发预言。这些有关各国各民的预言都与那要来的审判有关，从第十二章开始就是这些预言。弟兄姐妹，